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二讲，我们已经快讲完了啊。今天我们会讲到第三十五章。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摩西啊，他再一次的上山，然后神再一次把律法、把石板给他啊，原来的石板摔下去了。那其实神第一次召摩西上山的时候，把律法赐给他，还有告诉他怎么样来造会幕啊。可是摩西下山之后拿着石板，然后看到他们在那边拜金牛犊啊，拜偶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跟他们立约，他们第一个诫命跟第二条诫命他们都没有办法守啊，所以摩西就把法板给摔下去了。那之后呢，这个虽然神赦免他们啊，神赦免他们，但是神还要在摩西，要叫摩西再上山一次啊。那再上山一次，这个摩西就跟神又再一次四十昼夜在山上啊。当他下山的时候，那他的面皮就发光了啊，面皮发光，那人们就把一个帕子放在他的脸上。所以这个就讲到说哈，这个我们跟神在一起久了，会不会发光？会发光啊，要瞻仰神的荣美，对不对啊？那在圣经上也讲到，如果在哥林多后书啊。那摩西会发光，我们会不会发光？
会，
我们也会发光啊！我们脸上，哎，发的光是谁的光？你看得出来一个人有发光没有发光吗？稍微看得出来，真的可以看得出来。以前黄师母看到有个弟兄啊，有个弟兄，这个他就跟他讲说，哎，这个弟兄也去团契，然后也到教会逐日啊，可是他的生活那个时候。他的生活还是不是很正常啊？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
应该不行，
应该不行啊。但是他还在抽烟啊，他还在喝酒，他还在做一些事情。那黄师傅看到他就说：“嗯，你某某弟兄啊，你怎么脸上都黑黑的？脸上的黑黑的啊？那表示哎，你的生命哈，虽然你来教会，可是你的里面好像没有神的光，没有神的生命在那里啊。可他后来啊，这个。”师母是不是讲到说我们一年要读经一遍吗？一年读经一遍，那读圣经好不好？读圣经好啊，你读圣经不知不觉你脸上会不会改变？会改变啊。那就是他听到哎，师母是讲一年读经一遍，他就想说哎呀，我信主这么久圣经怎么样还没有读过一遍啊？我们当中都读过一遍了吧啊。那他讲说哎呀，不好意思啊，那他要一年读经一遍，他就开始读了。哇，他读很快，我们一天大概读四章啊，一年才会读一遍。结果他哇，一直看，一直看，看，然后三个月就把它读完了。然后读圣经之后，开始就对圣经有兴趣了啊，开始圣经有很多问题嘛啊，那他就会来请教，他就说黄牧师啊，这个圣经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讲解，讲解他就被开窍好，然后好像这个开窍又再问几个问题，然后我又跟他讲，那他忽然就觉得好像圣经就明白了啊，你知道。举一反三嘛，啊，你开了这个窍门之后，你其他的原则你可以掌握到，好像你看这个也就比较看得懂了哈。久而久之，他对圣经就越有兴趣，然后他也记得住了。以前圣经讲过去在讲什么他都不知道，后来他也都记得住了。然后就是这样子过了差不多半年之后，黄师母再看到他说：“哎，怎么你的脸上怎么好像有光了？”啊，这个脸上的那个荣光，你看到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会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会反照神的荣光啊？为什么呢？我们在读神的话，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不知不觉。我们讲到平安喜乐，对不对？基督徒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就是很喜乐，对不对？会有个说不出来平安。那你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愁眉苦脸，怎么样？你就知道，哎，他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啊。这个，所以基督徒如果里面愁眉苦脸，会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看得出来啊。所以有个传道人也是一样啊，跟先生处不好，吵架了之后呢，哈，后来有个姐妹说，哎，某某师母，怎么看你脸色不大好，是不是跟先生，有什么事情发生？哦，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哈，这个如果我们懂得啊，看得多，或者说知道神的运行，知道这个神的荣光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一旦我们跟神这个关系疏远了啊，人家也可以感觉得到啊，就说你最近怎么回事了啊？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圣经，好，我们来看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啊。所以这个经文就是在讲到什么？摩西上山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啊，他就讲到了我们新约跟旧约不一样啊。我们旧约律法有没有神的启示？有没有神的奥秘？有没有神的亮光？都有哈。那但是有个条件，旧约的这个律法会被发光，有没有荣光？也有荣光啊。所以摩西他领受这个话的时候，他下山的时候就脸上带着荣光啊。可是我们属血气的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光，有时候神的启示给我们很大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承受，所以以色列人就拿帕子遮住摩西的脸上啊，让他看不到这个光啊。那其实这个律法是有荣光的，旧约有荣光，新约有没有荣光？新约的荣光更大了，对不对？那新约就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后就进到新约了啊，所以神的启示就应该就都出来了嘛，对不对？可是现在旧约以色列人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认识到耶稣？
有些有，
有些没有哈。那有些没有的，他们为什么读旧约没有看到耶稣呢？耶稣都来了。因为帕子哈，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一个经文，让我们读一下，在第三章哈，第三章十二节哈，他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哈，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哈。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个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对不对？”我们说旧约它是个影子嘛，那基督它是个实体，所以基督来了，实体已经出现了光啊，过去叫做是灯嘛，点着的灯，可是现在呢，晨星在我们里面出现，应该就认识了啊，这帕子已经废去了，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了。然后，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然后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这边注意到哈，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读圣经，如果我们心地刚硬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到神的荣光，看不到，我们就看不到，就像蒙着帕子一样哈。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会不会读圣经还是蒙着帕子？
会啊，
有时候会。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所以这边在讲到说，我们心地刚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不到什么了啊。那心地刚硬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亮光的时候，我们就会反照神的荣光。可是我们心地刚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就不只是看不到神的荣光，而且我们有很多东西，很多道理我们知不知道？很多道理知道，要不然饶恕人知不知道？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就是我们心地刚硬，所以你那个光就进不到你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敞着脸啊，主啊，你来做工哈、啊，然后我接受你，这样的哈、啊，顺服，那光会不会照在我们里面？会哈、啊。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哈，其实神的话有两种，一种叫字句，对不对？有一种叫做经意，就是圣灵。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都是从字句开始先读，但被开启的时候就变成圣灵，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不一样。啊，耶稣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就变成灵了啊。所以接下来你看到哈、啊，主就是那灵，十七节啊，我们只要好、啊，我们心归向主，对不对？帕子就几时挪去了啊？啊，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啊，十八节呢，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读圣经就好像在照镜子啊。有没有看到这个镜子叫什么镜啊？照妖镜还是什么镜？还是这个白雪公主的妈妈的镜子啊？魔镜啊，谁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啊？所以我们就像照镜子啊，开始的时候模糊不清啊，有几个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到，开始的时候模糊不清，但是渐渐那个形状就开始出现了，就成型了啊。那在雅各书那边也讲到说哈、啊，我们就好像我们听到要什么，要行道。如果听到不行道的话呢，就怎么样？就像你照了镜子呢，哇，照了镜子就望着 本来的面貌吗？哇，这个你的领带打歪了，对，知道了，可是有没有去调整？没有去调整哈。所以听到不行道就是你知道了，可是没有去做，结果呢，哎，你还是那个老样子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主就是那灵啊，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啊，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现在有没有敞着脸，可不可以敞着脸？
可以。
可以。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敞着脸看到主。好，幔子已经裂开了哈，我们是就像是摩西在山上，他是与主面对面啊。我们可不可以与主面对面？
可以。
可以哈。在旧约的时候，人可不可以与主面对面？不行哈，你要经过好几关哈。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到那基路伯施恩座上两那个上面啊，神要与他们相会的地方。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没有办法进去，可是新约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图画哈，这个幔子是代表基督的身体啊，这幔子就是他身体。如果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所以我们今天在看的会幕哈，会幕原则上就是这个样子哈。会幕的原则就是，其实神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神要住在我们当中啊。那神要跟我们相会，那神跟我们相会的地方在哪里呢？在约柜上面的施恩座上的两基路伯的中间跟我们相会，那是最神圣啊、最庄严的那个地方。那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而且是你要经过不断的洁净啊。你要进去的话，如果我们先想想看哈、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你如果进去的话，要经穿过什么？穿过一个门帘，对不对？然后进到院子，院子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铜祭坛，那铜祭坛所代表的是血，献祭的血啊，所以我们要经过血的洁净啊，我们要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所以这叫一个重生嘛啊。然后这样就够了吗？你要再进去的话，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哈、一般人都不可以进去，以色列人、利未人都不可以进去。那祭司要进去之前，必须要什么？经过洗濯盆，对不对？洗濯盆洗了之后洁净了啊，然后再进到圣所，那个圣所又有一个门帘啊。那进去的时候，你就是祭司的身份就可以进去了啊。那一进去的话，哇，那个圣所打开，好，我在考试，进去的话。右边是什么？左边是什么？前面是什么？右边是陈设饼，左边是金灯台，前面是香坛，金香坛。所以三个，我们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对不对？好，但是哎，里面还有一个至圣所，至圣所又有一个幔子挡住。那幔子要进去的话，你必须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那天才可以进去。所以如果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要朝见主的面的话，你要经过好几关，而且你身份你不达到这个身份还不行啊。那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进去？我们是大祭司还是小祭司还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祭司？是祭司，但是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只有那一个大祭司。那我们可不可以进去？
可以。
为什么？幔子已经开了啊。因为我们能够进去是靠着谁？靠着耶稣哈。我们来看在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所以我们在讲到会幕的话啊，你在会幕当中你要跟希伯来书一起对照看啊，希伯来书就把它解释了哈。你看第九章的第一节哈，他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啊。有没有礼拜的条例？有。那个属世界属肉体的条例啊，那我们现在叫做属灵的，你要从灵的眼光来看啊。他说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帐幕叫圣所，对不对？我们再讲到圣所，然后里面有灯台、桌子还有陈设饼。第二层幔子后面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着金的约柜，里面有圣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啊。约柜有哪些东西？这边就讲到了啊。然后再来香炉哈、记得我们在讲到香炉的时候，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才把香炉带进去的啊。平常香炉是放在香坛上面的啊。然后柜上面有基路伯啊，荣耀的基路伯，还有施恩座。那现在这不能一一说明啊。 然后这边再讲到说，在过去那个帐幕还在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进去。但现在我们为什么可以进去呢？是因为耶稣他已经进去了。耶稣进到的不是地上人所所造的圣所，是天上的圣所。他用他自己的血啊，在神面前献祭。因为会幕它是反映天上的形状，所以在天上有一个圣所啊。那这个圣所在天上的献祭，借着天上的献祭，他用自己的血一次献上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所以他这个在希伯来书就讲了，我就不一细说了。那我们直接跳到第十章啊，第十章。记得我们在讲到这个律法哈，第十章第一节讲到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它是个影子。所以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它是个影子，你要知道它的预表。所以很多人读经哈，有人说哎呀不可以用灵异说，如果不用灵异的话你真的是不能明白啊。属肉体我们的头脑啊是不能够明白神圣灵的事情啊，神奥秘的事是不能明白，所以一定被圣灵开启你才能够知道啊。那所以直接跳到第十九节，他说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看到至圣所对不对？至圣所本来只有谁可以进去？大祭司。现在我们也可以进去啊。然后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他在耶稣他治理神的家，他就在里面啊，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现在可以坦然的与主面对面，以前是不能够与主面对面嘛。摩西跟神说，神啊我要跟你见面的话，神说可不可以见面？
不行，
不行啊，只有在磐石穴中我手要盖住你啊，等到我过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背，但是看不到我的面啊。那但是借着这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见到神的面啊，因为耶稣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永远赎罪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讲到会幕的最终他要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我们也成为祭司。但是我们成为祭司不是小祭司啊，你知道在旧约时代祭司只能在圣所，最多就是进到圣所，就是不能进到至圣所。至圣所必须是亚伦大祭司啊，所以亚伦的儿子是最多 只在圣所那边服侍。可是我们为什么可以进去呢？因为主耶稣啊。那主耶稣他是不是大祭司？他是大祭司，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而且现在耶稣在哪里？父神的右边啊。所以我们去看谁？去看耶稣，有没有看到神啊？就 在一起，是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因为耶稣的关系，那耶稣他是大祭司，他跟亚伦的不一样啊。亚伦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他是照着谁的等次？麦基洗德的等次啊。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的话就不一样了啊。那在旧约的时候，祭司有没有可以坐的地方啊？我在会幕当中好像没有看到椅子啊。所以祭司在服侍，我在想都是站着服侍啊，站在神的面前侍奉啊。可是耶稣呢？耶稣服侍他是坐下来还是站着？是坐的啊，坐在父神的右边，对，他坐在宝座上。只有谁可以坐？王可以坐，对不对？那耶稣是不是王？他是王，他又是什么？他又是祭司啊。所以他用坐的，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对不对？啊，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圣经上那边讲的啊，你看一下，在第十二节，第十章十二节，但基督一次献上永远赎罪的事，就在什么？神的右边坐下来了。所以我们讲到坐下来的时候，施恩座，其实我们可以讲到神的宝座嘛，啊，那神的宝座，他耶稣有没有与神同坐宝座？有哈，耶稣与神同坐宝座。那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三章，那耶稣就讲说，得胜的，啊，我要赐他坐在我的宝座上，啊，与我同坐在宝座，就像是我与父同坐宝座一样啊。所以耶稣他现在是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祭司。那旧约的祭司都是站的哈，没有坐的。可是耶稣不一样，他是祭司，他又是王。那我们能够进去是因为耶稣的关系，因着他的血。好，那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其实要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个会幕啊。说了半天，告诉我们到神的面前是有一条路， 要借着不断的洁净成为圣洁哈、啊，然后借着血，借着水，借着膏油，膏油就讲到圣灵啊。那最终我们为什么可以坦然见到主，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开了这条路。那我们坦然见主的结果是我们会不会发出荣光？会发出荣光，就像摩西发出荣光一样啊。摩西跟神多久才发出光来？
40昼夜
啊。我们跟主在一起多久了啊？你信主多久？有没有超过40天？如果超过40天，照理说我们光有没有比摩西更光？照理说应该是要比摩西更光了哈。所以只要我们每天不断的到他面前啊，朝见他，那我们一定就会反照他的形状啊。好，所以第34章就是讲到摩西他下山了。那35章，我们今天就看35章，一直看到37章啊。我们剩下这很短的部分啊，后面最终结束是40章，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3章，明下礼拜啊，我们会看到这个下3章。那其实如果你读，你会发现啊，25章之前，我们如果看到啊，发给大家的讲义有没有看到那些图片啊，那些图形啊？那他所讲的东西跟现在我们讲的很多一样的，你发现。出埃及记的25章到31章的记载，讲到会幕的怎么样被建造的那个样子哈，什么约柜怎么造啦，灯台怎么弄啦啊，它的尺寸多小，它的材料是用什么的，那些话都在重复哈、啊。如果你读的时候，你发现这两个怎么是重复的啊？那25章到31章是神在吩咐摩西，你要去把这个做出来啊。可是他下来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所以没有马上去做。啊，所以神先对付他们的一些罪的问题啊，之后呢，35章就开始他们要开始真的做，实际的去做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前面神吩咐的话，这是神预告要成就的事情，这个事情有没有成就？有成就哈、啊。所以35章一直到39章，或者我们讲到40章哈、啊，它所记载的就是会幕怎么样被建造起来啊。那所以记得我们读这个东西，不只是看到一个东西被盖起来啊，我们知道它的尺寸大小等等配置，那我们要从这当中看到什么？看到它属灵的意义啊。所以律法它只是影子，实体却是基督，那会幕是天上圣所的影像啊，所以当中隐含各样属天的奥秘啊。它的表明最重要的是神要与人同住啊，神要住在他们当中。那他也表明了人到神面前的途径啊。虽然我们说哎，这个路已经开了，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主、啊、怎么老是看不到、啊、问题在哪里？问题我们可能没有经过血的过程啊，没有经过水啊，可能经过血哎，我认罪悔改了，可是你有没有经过水洗净啊？你的思想要不意念要更新嘛啊？你怎么还跑去那些不好的思想意念又进到你的里面，你这样可不可以朝见主？不行，对不对？一定要先洗干净嘛，啊，那这样就好了没有？都洗干净了，有血有水，够不够？
还有圣灵，
还要膏油，还要圣灵哈、啊。然后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有很多事情要做嘛，对不对？然后就像祭司，你要进到圣所，进到圣所，你必须要服侍嘛。那圣所陈设饼代表什么？
主耶稣的身体。
你要吃饼嘛？吃饼代表吃什么东西？神的话语，啊。然后灯呢，代表什么？圣灵，好，你要圣灵的开启，好，要不要跟圣灵在一起相交？要。那相谈呢代表什么？
祷告。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要跟神相交，你要读神的话啊，你要照着去做，你要活出来，对不对？然后你要跟神祷告敬拜等等的啊，最后才是跟神面对面。如果你没有这个几个过程，大摇大摆你要进去可以吗？发现哎，你找不到路了，哎，路在哪里啊？你会发现你经过这些过程之后，哎，路就在你面前就呈现出来哈，因为神已经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这个是你看会幕的时候，他也表明神到人面前的一个途径啊，记得哈、啊。所以也表明祭司在神的面前侍奉的一个条例啊。我们都现在都是祭司了啊，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保持圣洁啊，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那圣洁的这个意义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我们照着神的意思去做，会不会成为圣洁？我们靠近神啊，然后时常让他来光照我们啊，让他认罪啊、悔改等等的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哎， 我好像真的是有那种圣洁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会幕他不仅表达基督，他也表达新约圣徒啊，成为圣洁的祭司，然后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所以之前也让大家看到哈，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我们是祭司的这些经文啊。好，所以我们看到会幕的工程它被造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啊。好，35章它讲些什么东西呢？它一开始就是把他们召来了哈，告诉他们你们要守安息日哈。那接下来就叫他们去预备建造会幕的材料啊。会幕要建造要不要材料？哪些材料哈，都把它讲。金、银、铜，有没有铁？
没有
铁哈，铁是打仗用的哈。所以在会幕里面只有金银铜，有金属哈，有没有木头？
有，
皂荚木哈，有没有宝石？
有
宝石哈，有没有那些丝织品？
有，
那些用什么线？什么颜色的？
红色，
用朱蓝色、紫色、朱红色。你发现你把记起来三个颜色哈，然后用细麻布，用捻的细麻布哈，细麻布什么颜色？白色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丝织品大概就是这几种颜色，所以他都把它讲得很清楚哈。那在材料上面，除了细麻之外，还有山羊毛啊，还有公羊皮啊，还有海狗皮啊。那这些啊，之前我们都讲过了，所以这些也是神重复所说的话啊。所以会幕你需要有这些材料，那预备就是这些要建造一些器皿，所以材料有了。那怎么把它建起来呢？怎么把它制造出来呢？要找谁去做？摩西你一个人做吧？
不是，
是谁做？
找大家所有技工
啊。那等一下我们看看哈。所以有了材料，这个材料怎么来的？从以色列人当中来的哈。是搜刮吗？还是要求他们非献不可？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
自愿。
乐捐还是不乐捐？不乐之捐，是乐捐，是甘心乐意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些材料，金银铜的宝石啊，你家有没有宝石啊？我从穷苦人家没有宝石啊，但是线头有没有？至少有线头，哎，线头还很多哈。那这个宝石是谁拿出来的？后面有讲到说官长啊，就把宝石拿出来啊。所以在讲到这个不分贫富贵贱啊，那有钱的人就怎么样捐的？宝石好，那黄金比较多，比较有的哈，所以会众两三百万人啊，他们都是必须是甘心乐意奉献的。有没有规定一定要献的？
有，
也有规定哈，每个人不管贫富献的都一样，那个叫做必须要当纳的要献的哈。每一个人献多少？
半
舍克勒的银子哈，一个舍克勒大概12克啊，12公克，所以很小哈。所以半舍克勒的银子啊，是每一个人都有份。
只有男生啊？
哦，对，是。那个时代啊，现代就不一样了啊，现代可能女生赚的比男生还多。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当献的，但是呢，也有什么甘心乐意所献的啊。那百姓的反应是什么？
很高兴。
很高兴啊，他们心中凡心中受感。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要建造会幕，就好像在新约时代我们要建造什么教会。教会是神的居所，对不对？神要住在教会当中，教会就是神的身体。所以教会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参与？每一个人都要参与。但是有没有一些恩赐比较好的啊，比较尊贵的啊？那你可能就做的使徒啊、先知、传福音的啊，牧师、教师等等的，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恩赐啊。所以这些东西是神所量的，所以有一些我们要奉献的材料。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如果有钱出钱，你没钱的话就怎么样？
出力哈。
你家没有宝石，但是哇，你的手工很巧，对，这个可不可以参与？可以参与哈。你的织工好不好？你那个织工织得很好的哈，这个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可以帐篷哈。你知道在美国那个太空计划登月哈，那个需不需要一些纺织工人？
应该也要吧。
这有什么需要吗？我们都是高科技的，纺织不是都是手工吗？要不要？
也要啊，那要穿衣服啊。
在美国太空总署哈， 你知道，不只是那些打电脑那些工程师啊，也有一批什么，一批欧巴桑，就是妇女啊，他们手很巧啊，他们会织怎么样各样的那种形状的，他都可以把它织出来。你知道太空衣跟我们穿的衣服有没有一样？不一样。这太空衣谁做的？你叫那工程师去做太空衣吗？他们做不出来啊，他们只知道有个概念，你要干嘛干嘛的哈。那怎么做？我不会啊，谁做？就是那个老妈妈们啊。
是老妈妈，现在有男生也很会的。
对，但是大部分还是老妈妈比较多了啊。就是那些职工在美国太空总署，你会发现啊，有人去参观美国太空总署，怎么发现？哎，怎么有一些好像是家庭主妇在那边？他们是干嘛的？他们就是太空衣是他们织的，你不要小看他们啊，很多的那个很细节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你要造这个会幕啊，有很重要的工，有很细工，有金工，有巧工，有金属的工啊，然后有雕刻的工啊，还有织的工。所以不管是男的女的都一起参与啊。那在这些人当中提名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做比撒列，一个叫亚和利亚伯哈。所以我们所看到在祭工当中神所拣选所出来的哈，如果你看到在第35章的第30节哈，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哈，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名召他哈，所以可能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是怎么样哈，那他被圣灵充满，神的灵充满他，所以他要做这些东西哈，不是自己，可能自己有一点天分哈，但是还是要被圣灵开启。所以你想在做这些哈神的工哈，你知道画有画师嘛，也有画匠，对不对？你平常那些画画的，你是电影的看板啊，什么广告，有很多人在画啊。我们小时候不是看到他们在画，他们画的好不好？哎，他也是帆布画哈，也是不错的哈。可是跟米开朗基罗比起来的话，怎么样？就是不一样。你们有没有去过罗马啊？如果去过梵蒂冈？你知道罗马梵蒂冈所有的那个艺术大师哈，大师的作品都在那里，他们的作品就是不一样。哇，他们画这个圣经的故事，在以前中古世纪啊，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影片可以看，以前没有影片那怎么办？他们要你要讲一些故事怎么样？你就把它画出来，一个图画有很千言万语包含在那里，耶稣降生的故事啊，五饼二鱼的故事啊，神创造等等等等。所以像梵蒂冈他要制造这些东西，他请谁做？不是一般的画师啊，必须是有大师级的哈，他画的就是不一样啊，画的就是那是惟妙惟肖，而且能够把天上的一些形体能够表明出来啊。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梵蒂冈啊，最有名的有一个教堂叫做西斯廷啊，西斯廷教堂，他的壁画是谁画的？就是米开朗基罗画的啊，从创世纪啊，他画创世纪，而另外一半呢是画世界的末了，启示录啊，启示录，呀，看到耶稣啊被钉十字架，看到耶稣的神创造亚当夏娃，人的堕落等等等等的啊，那这个如果不是大师的手画出来的话，大师的手让人家就在那边一直看，哇，真的是很美很美很美啊，然后会把这个。把神的心意哈能够表明在这个图画里面。所以在天主教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壁画，还有一个是东正教，我们基督教比较不讲究这个。如果你看到东正教，东方正教，就像俄罗斯他们所信奉的那个啊，他们的教堂有很多的画，他们有很多的图像啊，那他们图像这个画的你不是一般人可以画的啊，你真的是要被开启的才能够画的。我跟大家讲过说，这个在台湾的那些师傅，你做庙的那个哈，那个雕刻的那个东西哈，需不需要被有一点？
要开那个天门。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也知道说，哇，这个人做的真是很有灵气哈。有人做的就是很匠气哈，有灵气跟匠气就是不一样哈。所以在这个拜偶像的里面，也有这种人啊，可能他背后有灵在他身上哈。你要做神的工的时候，你发现。你也要有什么？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所以神就呼召了谁？呼召了比撒列哈，让比撒列被神的灵充满。我们看一下在三十五章的第31节哈， 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和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啊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啊，可以镶嵌，啊，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所以我们看到比撒列哈，他是被神的灵充满，才能够把天上的东西做出来哈。然后另外一个叫做亚和利亚伯，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的哈另外一个人叫做亚和利亚伯，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心理灵敏哈，而且能教导人。然后耶和华使他们的心蛮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哈，然后用蓝色、紫色、朱红色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够想出奇巧的工哈。所以这个都是有圣灵的开启啊。所以你看到有材料的部分，大家一起参与。然后呢，技工的部分也是啊。然后第36节啊，讲到就说，不只是他们这两个人做，还有其他的人一起帮忙啊。你看第二节，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啊，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跟亚哈利亚伯一同召来啊。所以教会里面要有领袖，对不对？领袖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人？有啊。那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就心中有智慧，而且受感，哈，受感，受谁的感？神的感动，哈。所以，如果神要做一个工作，他会不会感动一些人一起来参与？会，哈。教会也是这个样子。以前扫罗要做王的时候，他一个人打仗吗？还是有很多人跟着他一起？很多人跟。大卫也是一样，必须要有很多人。那这些人怎么来的？神召他们，他们有感动，哈，心中受感，他们就加入这个军队啊。所以同样的啊，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神安排了有些领袖啊，那但是也安排了有些心中受感而且心中有智慧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渴慕善工，我们要做可不可以？人若有愿做的心，神悦不悦纳？好，必蒙悦纳啊，不是按着他所没有的，而是按着他所有的。所以神把这个感动放在我们里面，神把这个恩赐怎么样也放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受感动要教主日学的？我已经教了20几年了。是是是，希望神能够感动你们，能够一起来参与教会的各种的服事。好，所以能做一切的工都离开他所做的工。这边有讲到说，那我们可以 做自己的工，可是呢你要做神的工，你必须要把自己的工怎么样放下来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有没有就是哎，你现在上班对不对？那上班就没有办法做神的工啊。但有没有你很渴望去服侍神？最后有没有机会可以服侍神？有。我们常听说有第二春嘛，有没有想过说你这个职业完了之后你想做什么？啊，其实最好的事情是为谁做工？为神做工啊。为神做工。所以我听到有很多人啊，他当他这个事业他退休了，一个在芝加哥的一个 engineer 啊，他退休之后他最喜欢做什么？钓鱼。他每天去钓鱼，每次钓了一大堆，太太帮他切少，然后快不快乐？很快乐。可是呢我想说日子难道就这个样子过去吗？然后他的退休计划有房子什么都有了啊，然后退休金也很多了啊，是不是？就是日子就像钓鱼啊。可是到后来哎，在一个聚会当中，神他就被充满，神就感动他。他平常也在教会服侍，也是个教会的执事。那后来当神感动他的时候，他就去念神学院啊，去爱修院啊，到最后就一起参与服侍啊。哎，那情形就不一样了啊。那他说以前觉得就是说如果日子都是这样子的，钓鱼他是最喜欢的啊。可是他有一个情况，他是一个过动儿，他不能停下来的，他很忙啊，他一定要做事情哈，他才可以。那后来他神学院念完了之后呢，哎，结果就去在教会服侍。做什么服侍呢？他不只是参与什么医治释放的服侍呢，他也参与什么教会的行政的，每天一早来教会看，哎，哪里什么需要做，需要动手啊，尽量做啊，因为他实在是静不下来的，那最合适他这样做。然后他这样做几年下来，他说哇，日子非常充实，也很喜乐啊。所以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 你最后是能够为主做工，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啊。但是神的原则是你愿意做这个的话必蒙悦纳，然后神会把这个东西给你啊。如果你渴望想要教主日学，会不会给你教导的恩赐？会啊。那渴望在哪方面去服侍你，在敬拜服侍你的话啊，神会开启你在这方面的啊。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来参与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会幕要建造的时候，第一个是要预备材料，第二个是要预备那些技工。可是很奇妙的就是说，神哈在讲这些话之前，第35章一开始哈，你还没有做这些工的时候，摩西告诉他们什么事情，叫他们守安息日啊，怎么忽然这安息这个条例怎么放到这里，很奇怪对不对？安息好像也不是怎么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认为。那如果你看到第31章哈，第31章他不是讲了很多的会幕的做法吗？那到最后的时候神说了什么？当他讲了就说你约柜怎么造啦啊，会幕怎么造啦，铜祭坛怎么造，香怎么造，膏油怎么造啊，祭工也都造来了。你看31章的第12节，接下来耶和华就晓谕摩西什么？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这么多的事情讲完了之后，讲说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好，那现在呢，现在要开始造了。那35章一开始神又说什么？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啊。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会不会是多余的？
不是的，
不是多余。它有什么意义？
我们要休息啊，
我们要休息啊，不要太忙，
要亲近神啊，
要亲近，要先放假啊。意思就是什么叫安息？安息的意思啊，安息很重要。安息其实就是你要歇了自己的工，你不要做工，对不对？不要做工是表示说你要歇了自己的工。但是安息人了，什么工都不做吗？
有到教会去。
可不可以做神的工？可以做神的工。所以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安息日的意义，如果你看到在以赛亚书58章那边讲的，不要做自己的私事，不要讲自己的私话，对不对？就是说你不讲这些东西，那安息日我们要干嘛？
要说主的话，
要说主的话，在主的里面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安息日的时候，这是主的日子啊，分别为圣，归给主。我们不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去朝见主。所以一般来讲安息日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说什么都不动，哎呀安息日什么都不动，不是，我们要跳舞，对，在神面前永远要跳舞。如果你看到诗篇九十二篇，92篇就是讲到安息日的诗篇啊，讲到我们要在神面前永耀跳舞啊什么的，歌唱赞美神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做神的工之前，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工歇下来，不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要做主的工，为什么一定要放下你自己属血气的自己你的聪明才智？因为你的聪明才智属血气的不能够明白神圣灵的事情。所以你要做这些工作的话，你一定要非得你要经过一个安息日啊，你要在主里面安息，守安息。所以为什么守安息这么重要？它的意义不是只是一个休息而已，更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从这里放下自己的工，我们才能够做主的工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看讲义哈。讲义35章是讲到预备做会幕啊，刚开始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你要守安息，接下来就告诉他们那会幕的材料啊，材料是有哪些，那神预备要做的器具是哪些器具，他都这边有讲了哈，也包括了祭司的圣服。那接下来就要求百姓，你们要的话你们就来献礼物啊。那献礼物就是甘心乐意的啊，不是勉强的。那之后呢，他就找了会幕的祭工，那个祭工提名招的就是比撒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亚和利亚伯啊。那但是呢，神他也让那些这个心中有智慧愿意一起来参与的哈，他们就一起来做哈。如果我们看一下哈，在第35章的第25节啊，他说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啊，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啊、细麻布都拿来了哈。然后接下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都怎么样，纺山羊毛啊，等等等等。然后众官长把红玛瑙和鞭样的宝石都拿出来。你知道犹太人是很吝啬，对不 你要拿宝石出来不大容易，对不对？但是神一感动怎么样，哇，就大手笔出来啊。所以你发现在教会的服事会不会缺少？一点都不会缺少啊。有没有企业家捐款奉献啊？朱牧师不是跟我们讲见证吗？你说他的那个，他要不是要买一个堂吗？他买一个堂要多少？1.04亿台币啊！他想说，哇，神感动他说这个要把它买下来。那他的想法就是说，他去贷款5000万，然后再找5个企业家怎么样？一个企业家1000万，借1000万借款啊，这样子就搞定了，不是吗？哇，想的好不好？但是神安排的怎么样？更好。神的安排是，他找了一个，第一个找的时候，那个说好，我借你1000万哈，但是我也要另外要奉献一笔哈。那讲好了，然后他就介绍他去另外找另外一个企业家哈。那另外一个企业家就跟他问说，你要做什么啊？聊聊啊。他说哦，这个企业家因为他有一个企业的团契哈，这个企业团契是专门帮助众教会的，所以钱是很多，多得不得了啊。所以后来在那边谈谈的结果后，就说知道这个需要多少钱，结果他们怎么讲？这钱我们都包了，全部都我们出，还帮他去办财团法人，这些东西很多细节法律的东西他也不明白，你知道如果不弄这个的话，你这个不能，是很多的这个细节，还那个企业家帮助他把这个东西给搞起来了。所以又回到前面一个企业家说，哎，这个因为当初那个第一个企业家就跟他讲说，我该帮你介绍那个企业家，但是有可能说你不需要我跟我借钱了。他讲的是预言，那回来跟他讲说，哎，真的是啊，你那个1000万，我们不需要跟你借了哈。不过那个企业家说，哎，可是我已经答应说我要奉献一笔啊，但是没有讲奉献多少钱嘛，啊，是好，那我也奉献了500万。所以这个如果是出于神的，怎么样，一定会有神的感动，神的带领啊。所以你知道戴德森是一个宣教士、传教士，他到中国传教，哇，那个中国的事工大不大？他需要人呐、啊，对不对？那需要资源，那需要资源，需要钱呐、啊，啊，这个他有没有缺少过？没有缺少过，他办的那个内地会啊，那到后来他体会到一件事情，体会到什么事？他说，属神的人蒙召做主的工，必有主的供应。再讲一次哈，属神的人蒙召做主的工，必定有神的供应。所以他没有一次有欠过人家的那个薪水或者是什么的哈，那些供应神都及时一定会达到。这当中也有时候说，哎，怎么都还没有来啊？哎，可是凭着信心，啊，他等了一笔那个款子一直没来啊，然后他又修一个东西怎么弄哈，结果都没来，到最后呢，一直祷告祷告祷告，神啊！怎么都还没有来嘛？啊，那后来到了要付款的那天，怎么样？
就来了。
那他不是说当天电汇给你？那个时候还不是电汇啊，那个东西是从英国寄来，经过多久？2个月的时间。所以2个月前神知不知道？2个月前神就知道你那天要付款，所以那个钱什么时候到？不迟啊，不早不晚，就在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在讲到你做主的工的时候，一定会有神的供应啊。所以这里也是一样，那个人哈，那个钱哈，像这个些妇女也是一样受感，大家都会注意看哈。那众官长他们也把这个东西带来了啊。然后29节，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献给耶和华，都带来了。那这些礼物多不多？多到一个会不会太多了？太多了，用不完怎么办呢？停下来，不要再捐了哈，所以就叫他们停下来哈，因为他们所得到的是富富有余啊，每天都有人来捐献啊，在第36章那边讲哈，后来第8节，摩西就传命啊，因为这些东西都富富有余，现在就不要再拿什么礼物来了，这才拦住百姓啊，所以你要奉献，要不要早一点奉献，还是晚一点？晚一点，哎，我就不可以省下来，你要早一点奉献啊。所以这个该给的时候你就要先给啊。以前在美国有大萧条啊，美国在大萧条的时候，有一个人之前他已经先奉献了一笔啊。那如果他没有奉献的话，他盖了一个教会啊。如果他没有奉献的话，他有没有机会再奉献？
没有，
他就没有机会再奉献啊，就没了啊。 所以我们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趁着我们可以奉献的时候要奉献啊，趁着我们有这个心力啊，你不要到老了啊，已经没力服侍，想服侍又不行了啊，所以一定要及早，不然的话，到最后摩西说不需要奉献了，我们人都已经有了，哇，你想服侍也就没有了，啊，现在主日学班还有很多老师出缺，不要到最后满了，哎呀，没有那么多班了哈，啊，你们去祷告祷告哈，啊，好，所以他们就开始来建造这个会幕哈。啊，从36章开始，哈，第8节，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哈，他们做十幅幔子，那这些记载就跟前面的就很像了哈。那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哈。那第一个他做的幔子，这个幔子是那个圣所至圣所，我们称那个为帐幕哈。那个帐幕的长宽高啊，这个如果我要考试的话，一定要考啊。帐幕的长宽高多少？他用木板嘛，哈，帷幕的那个木板做的，这前面我们都讲过了啊。复习一下，长多少，宽多少，高多少？18寸，那个幔子是要把这个给盖起来，所以我们要先知道那个幔那个有几寸哈，有几轴，它的长有30轴，啊，它的宽呢10轴，高呢10轴，所以你从前面看它是一个正方形，对不对？好，高跟宽都是10轴，但是它长多少？它的长30轴。那30轴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至圣所，一部分叫圣所，对不对？用幔子隔开，所以30乘10乘10这个空间它分成两个部分。那圣所多少？10乘10乘20。好，圣所比较大，然后至圣所呢？10乘10乘10。好，所以你看到至圣所它是一个立方体，你会看到它是一个立方体，10轴乘10轴乘10轴，啊，10轴的意思，一轴是多少？一轴大概45公分左右哈，45公分，所以10轴是哎还蛮大的哈，蛮高的，4.5公尺这么高的，啊，所以这个幔子要把这么大的空间给盖起来，但是它盖的话呢，前面的那个。它是一个封闭的哈，我们讲入口是东面，入口的那一面它是敞开的哈，然后西面、南面、北面呢，它都是密封的，没有窗户的哈，所以它是30轴、10轴、30轴，啊，所以我们看到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做的幔子要把它盖起来，所以它幔子是多少？他说这边讲到说他做了。这个10幅幔子，对不对？每幅幔子长多少？28轴，宽4轴，都是一样的尺寸，啊。然后28轴乘4轴，然后再把它缝起来，它是长条的，对不对？然后把它5幅把它缝在一起，所以5幅你是28轴乘以多少？5×4=20，对不对？所以20乘以28，对不对？所以2幅，然后2幅大幅的这个中间做什么纽扣？好，各做几个纽扣？50个纽扣。好，50个纽扣，然后纽扣中间用什么勾起来？用金钩把它勾起来，变成一个大幅的一片大幅。所以你看到是40轴乘28轴，对不对？40轴乘28轴，那它这个意义是什么？40轴乘28轴。40他就把它盖住了嘛哈，它长是30轴，对不对？所以它这样盖住之后的，它就垂下来，就刚好怎么样，就30垂到地了。然后但是旁边呢28轴，应该是10 10 10，应该是30，对不对？结果它中间还差了2轴，所以等于说两边各差1轴，所以这个幔子是怎么样？幔子并没有把它全部盖起来，对不对？它只盖到后面是盖起来，但是前面没有盖起来，差了一轴，但没关系，这是第一层哈。然后第二层是用什么？山羊毛编成的哈。那山羊毛也是一样哈，那也是用啊一幅一幅的，但是它那一幅呢，跟那个不一样，它是4轴乘28轴，可是山羊毛它是30轴乘4轴，所以它就长了，不是28轴，是30轴。好， 所以也是一样，五福把它缝在一起，然后五福中间有扣子纽扣，然后又用铜扣把它扣在一起，然后这样它就会变成多少？40×30，好，也是一样。可是他做的呢，他不是十幅，他是十一幅，他做了十一幅啊。那做了十一幅的话，等于是他的长是44轴啊。但是他把那个最后面的一幅呢，他不是垂到门那边入口那边，他是把它往上把它翻过来，把它往上翻过来的话，它又变成30轴哈，所以一样是把它盖起来，那下面呢就完全把它盖住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山羊毛的是这个样子，那是第二层，那第三层是用染红的公羊皮，啊，那这边没有讲到尺寸多少，但是很显然是把全部盖起来了哈，然后第四层是海狗皮，啊，所以这个复习一下。那所以我们知道说圣所里面它的尺寸，至圣所是10轴×10轴×10轴，然后圣所是10×10×20，那这有它一个代表的意义在这里哈。你知道有一天我们如果进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耶路撒冷的尺寸是多少？很大哈，4000里×4000里×4000里，我们看一下哈，在启示录。所以这个我们在讲到说至圣所的10轴×10轴×10轴是一个立方体，跟启示录21章的第18节哈，这边讲到16节哈，他说城是四方的，长宽都一样啊，天使用苇子量的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至圣所，它其实在预表的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有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讲到神要与人同住的那个地方，就是跟至圣所的尺寸的比例是一样，长宽高都是一样啊。所以我们讲到10×10×10等于多少？1000。好，1000，你想到1000想到什么？
千禧年。
千禧年，对不对？千禧年。千年的国度，一日如千年啊！我们一般来讲到一千的话，就讲到千禧年。我们要与神一同作王几年？
1000年
哈，就是跟主永远同作王啊！所以有人在讲到说，这个至圣所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将来千禧年的千年国度，神的帐幕在人间的那个情形。那10×10×20等于多少？
2000年
哈。那2000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王不晓得哈，有可能这个教会的时代有几千年，到目前来讲教会时代2000年，我们讲说教会的时期可能是2000年，2000年之后耶稣就要来了，对不对？你们相不相信？
相信
放在心上，说不定教会时期过去之后，接下来就是哈基督的千年国度了哈。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会幕的幔子哈，他这边一开始所描述的他的幔子的尺寸，那他的做法是越是里面的他就是越尊贵啊，因为他做的那个幔子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细粘的幔子，还有里面雕刻什么东西，要织什么东西，基路伯啊，所以这个幔子里面上面有基路伯，基路伯所代表的是什么？
就在神面前，
在神面前势力的天使啊，所以如果你看到神的宝座，你一定会看到基路伯，以西结书这样说哈，所以在神的宝座周围有四活物哈，有天王的天使。启示录有没有讲到四活物？有讲到四活物哈，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基路伯的时候就讲四活物，它就是基路伯，四活物跟基路伯是等号啊，你们知道吗？好，那个在以西结书的第1章我们看到四活物，对不对？然后以西结书的第10章我们看到基路伯，那基路伯跟四活物描述是一样啊，他的脸面有四个脸面，基路伯也有四个脸面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基路伯所代表的就是在神面前神宝座的周围势力的天使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为什么幔子啊，幔子被遮盖的时候有基路伯在那个上面，因为在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座上那个所代表就是神的宝座在那边啊，所以必须有天使。还有另外一个幔子呢，幔子本身是什么做的？也是一样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的 是跟那个材料是一样。好，那这个幔子要不要雕织什么？也是要织着基路伯。好，所以它有几根柱子？四根柱子。所以我们讲到四根柱子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基路伯是活物，也代表四福音书，对不对？四福音，四福音所代表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从不同的面向来看，对。马太是代表他是君王，就像狮子一样；马可代表他是仆人，就像是牛一样；啊，路加代表他是人，啊，就像是人啊。然后约翰代表他是神，就好像是老鹰一样。所以我们在讲到从这里，从圣所至圣所，从幔子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子，好，然后呢，也代表我们如果要进去的话，我们自己也要成为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啊。我们样子像谁？
像基督。
像基督，你像不像个狮子？
应该像。
我们像不像牛？我们像不像人？我们像不像神？我们要有信心说哈，我们也要反照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要有王的尊荣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我们要仆人，跟主一样做仆人，对不对？我们要人子嘛，哈，我们要有神的形象，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遮棚之后，那它的旁边的结构哈，那个木板，我们说它是由这个三面围绕的那个木板啊。那木板也是组合而成的，它那个木板呢，它的尺寸是多少？长十轴，宽多少？1.5轴，所以它的长度，对不对？就是它的高度嘛。啊，所以我们说会幕的高度就是十轴，1.5轴啊。那他说南北面各20块，所以1.5轴乘以20块等于多少？30轴，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它30轴就从这边来的哈。然后西面呢，它有几轴？它有几块？6块，6乘以1.5等于多少？
9，
等于9哈，6乘1.5等于9，所以我是判断它的厚度是半轴，对啊，想不想？如果这个9轴嘛，9轴加上两边各半轴的话，哎，那刚好是10轴嘛哈。那另外一个还另外。要做2块做拐角啊，那这个大家回去看那个图形啊，那你就知道了。然后把它固定住，然后南北还有西面三面是密实的，但是东面的是敞开的空间啊。那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竖板它是用皂荚木做的，可是外面包着金金啊。木头就代表人性，金金代表神性啊。所以耶稣有没有神人二性？
有。
我们有没有神人二性？我们也要像他一样，我们有人性在我们里面，对不对？神性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应该有，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好，所以有48块，如果你这样加起来总共48块啊。然后呢，下面要做什么？卯座啊，卯座做几个？
96个，
因为一个竖板有几个卯座？2个啊。你就那竖板是用皂荚木外面包着金金，卯座是用什么做的？卯座是用银做的哈，是用银做的，所以银代表什么？炼净，好，炼净跟救赎，好，所以这是基督所要做的工作，他不是显出他的人性，他也要做炼净跟救赎的工作。我们呢，也要活出神的神性啊，我们原来的人性，再加上我们要经过炼净，经过救赎哈。那另外一个是要做10个门栓，这个门栓是在南北面。南面跟北面就长的那一面啊，你要做5个门栓，5个门栓里面哈，有2根是长的，哈，就是每一面各做5个门栓，啊，所以两边总共有10个门栓。那门栓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在木板之间哈做一个钩环，每个钩环，然后门栓是一个长长的杆子，把它怎么串起来就固定住了。你一固定住的话，你就不会摇哈。那它的门栓是有5个，那中间的那一个呢，它是长的，是从最第一个到最后面一个，所以30轴，长30轴的那个门栓。那另外4个呢，就是放在上面跟下面，是短的啊，它是一半，所以它不是从头穿到尾，它是穿到一半 穿个五块板，他穿个五块板，所以这样子把它放在一起，这样子啊，所以总共有五个门栓，一边有五个门栓，那就代表说哈，可以代表基督会幕，这个可以代表基督，也代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就成为什么，就好像是一个活石，可是你是活石，我是活石，被连接在一起，就变成神的灵宫，就变成神的圣殿哈。所以我们讲教会是一个组合体，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有它所代表的一个含义。那会幕的幔子啊，刚才我们讲到说啊，它有四根柱子，那柱子是用金子做的啊，外面包着金金，但是里面是皂荚木啊。然后它有卯座，所以柱子它这样立起来的时候，有底下有个底座，是银做的那个卯座啊。然后那个幔子呢，要绣着基路伯哈，刚才我们所看的，就是所代表的是一个是活物啊。然后那个圣所要出去的话，那个不叫做幔子，那个叫门帘。门帘呢，它的材质，它跟那个幔子的材质是一样，只是所不同的是，它没有绣着基路伯啊。幔子有绣着基路伯，还有上面遮盖的那个幔子都绣着基路伯，可是你要对外的那个部分的话，你就没有绣着基路伯，所以只是那个同样的一个材料。那它是五根柱子，不一样的，它是五根柱子，五根柱子你可以代表它是摩西五经，或者是代表恩典，恩典的数目字。律法是从摩西来的，对不对？真理，恩典跟真理从哪里来的？主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也讲到那个门帘也代表耶稣基督，你要进过至圣所的时候，你要穿过耶稣基督。然后他也是做卯座，但是他的卯座是用铜做的，不是银做的，他是用铜做的。那铜是代表这个审判，那耶稣他在启示录显现的时候，他的脚好像铜锻炼光明的铜那样子。好，所以这个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了，所以你们可以看那个图来对照一下。那接下来他就描述圣所的器皿。那圣所的器皿，至圣所里面有两件，一个是约柜，一个是施恩座啊。那圣所呢，它是陈设饼桌啊，然后灯台，还有金香坛。然后他也在描述他做一些香料。那这里呢，他只是简单带过去说要做膏油跟香料。那做法呢，你就要看到第三十章啊，第三十章那边讲到膏油。所以膏油是用来膏抹的油哈，那它是用橄榄油做的，那上面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香料，有四种香料啊，那种配方它的比例多少，那在三十章都有描述哈，所以它的油本身加上那些香料之后，闻起来就很香啊，香膏。那这个膏油是用来做什么呢？它膏抹所有的器皿啊，约柜需不需要被膏抹？
要
哈，金灯台那些都要被膏抹哈。那还有谁需要被膏抹？祭司跟大祭司都要被膏抹啊。大祭司油怎么样倒在他头上，哇，倒的多不多？
很多
很多，因为要流到胡须，要流到衣襟，哇，这个量可能就很多。然后祭司要不要膏油膏抹？也要膏油，你的耳垂，右耳垂，右手大拇指跟右脚的大拇指都要弄。所以这个闻起来就很香，他用没药、香肉桂、菖蒲跟桂皮四种香料把它组合而成的。那另外一个叫香料啊，或者叫新香料，都是香的。那个膏油是把它掺在油里面，那香料呢是怎么做的？是把它磨成粉，粉状，把它捣得非常细，一直捣非常细的那个。所以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烧香就是一根一根的，对不对？他们烧香是怎么做的？他们把那个炭火放到香炉上面，所以香炉本身刚开始只有一个炭，香不香啊？
不香。
你要怎么被烧香？你有没有听过烧香？就要把拿一捧那个香料就是捣细的，把它放到那个炭上面。你们有没有试过啊？你们把木炭放个东西，粉末状的，会不会烧起来？就会冒烟嘛，对不对？会有很多烟云，会不会香气就出来了？香气也就出来了所以烧香的话就是这样子做，是用那样做的。那也是四种香料，这个四种香料就是比较少见的那叫做拿 他佛、施洗列、洗利比拿，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叫净乳香，四种香料把它组合而成的啊。那这个都有它属灵的含义啊，上次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啊，所以你们要看的话就是复习一下上次我讲的那个东西啊，还要加上盐，记得啊。如果考试问你说这个香料味道是甜的、鲜的、酸的、苦的、咸的，因为加上盐哈，加上盐，盐是代表我们跟神立的永约哈。那撒在炭火上形成烟云哈。我们有时候讲到，哎，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一般讲到说烧香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祷告哈。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八节里面讲到，啊，看到这些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众圣徒的祈祷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些服事哈，他都把它讲得非常的详细啊，而且他们这样就做出来了。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会幕它所代表的意义，不只是你只是一个外形的，还有一个实质的，祭司要在里面服事啊，他要做献祭，每天早晚都要献燔祭，每天都要献素祭，每天还要献奠祭。奠祭是酒，啊，那个奠祭的酒放在哪里呢？奠祭的酒放在陈设饼的桌子那边，啊，所以你看陈设饼的那边不只是有陈设饼，还有调羹，还有一些东西，还有酒，还有杯子，啊，所以我们说每天早晨祭司进到圣所，啊，可能先吃个饼 啊，然后点个灯啊，收拾一下了，然后就烧香了，啊，接下来还要去献燔祭嘛，对不对？那燔祭不只是献燔祭，杀牛杀一只羊，啊，然后还要先素祭，还要先奠祭。奠祭是用酒，把酒把它洒在祭坛上面。酒从哪里来的？放在哪里？就放在陈设饼的那边，那边有酒瓶跟酒杯，所以倒了酒杯它就这样子倒，倒在祭坛上。然后这是跟燔祭跟素祭一起献。所以我们看到在会幕里面不只是它盖出来，而且很有实际的祭司要做一些服事。所以我们先说我们是祭司，对不对？哎，你今天有没有献燔祭？安息日要不要献燔祭？
要，
也要哈，哦。安息日要献燔祭。祭司在，哎，我们不是杀羊，不是做工吗？但是
做神的工，
做神的工哈，哦。祭司在圣殿服事，他也不是犯安息日哈，哦，他不算犯安息日，做工也不算犯安息日。所以你们有没有献燔祭？
要，
有没有献素祭？有没有献奠祭？奠祭是代表意思是什么？酒，酒代表什么？喜乐。对，你们喜乐，看大家脸上的表情，每一天都要在神面前，你不能苦哈哈，对不对？要不要笑一笑？很喜乐，对不对？然后献燔祭的意思是什么？把自己再次奉献在神面前，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啊。然后素祭呢，是代表我们这一天的生活啊，这天的生活能够过陶祖喜悦的。然后记得要吃什么？陈设饼，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要祷告烧香，对不对？我们要金灯台，我们要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光照。好，然后这样子，这是每天都该做的。所以我们在看着这个会幕，不只是能够明白它里面的摆设，更重要的也要知道说我们在他面前要怎么样来服侍啊，因为我们都是圣洁的祭司。好，我们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结论哈，啊，从外面看哈，会幕显得朴实无华哈，但是进到圣所，你可以看到显出尊贵荣华，对不对？你看进到圣所都是金的，啊，进到至圣所都是哈。然后呢，会幕它预表耶稣基督，也预表神的帐幕在人间哈。那旧约的圣经若只看到字句呢，那都只是属肉体的条例啊，那不过只是礼仪规范而已，我们看起来就没有什么意思啊。可是如果你被圣灵开启的话，你会明白预言中的灵意啊，你就看到神话语中的亮光，那其实都是为耶稣做见证，你从这当中可以看到耶稣啊。然后呢，会幕被建造就如神在圣徒的身上动了善功，哎，会幕建造这个建这个建那个啊，我们也是一样啊，教会也是被神建造啊，神有没有动了功？他已经开始动工了，这个工必要成全。那圣徒就像祭司一样，每天在会幕服侍，天天瞻仰神的荣美，我们要反照他的荣耀。希望每天大家 照镜子看自己的时候，或者彼此对看说，哎，某某人怎么你越来越有神的荣光啊？因为祭司就是这样子，我们越靠近神，我们就越能够反照神的荣光。好，用这些话，神的话来跟大家共勉之啊。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